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3章25节看起。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这个话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对比，很大的一个讽刺，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做的事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里，任凭主意而行。而我们常常是希望把上帝抓在我们手里，任凭我们的意思而行。甚至我要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也常常是这样，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他要照我们的意思去做，这个不好，这个甚至是不对。我们信耶稣是信他当然有各样的能力，各样的智慧，全备的一切，但是我们得顺服他，我们相信他，我们求他，他也会听我们祷告，但是我们要越来越顺服他，越来越把自己当作仆人，这才是对的。我们怎么能够让耶稣凭我们的意思来做呢？而真是人就是这样做了，做的结果就是把他钉死。但在这件最大的错误的事上，我没有看到上帝行了最大的拯救，最大的恩典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感谢主。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是不是后来就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提到的亲人呢？是不是后来也信主了，他家人也信主了，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他很有福气，他真是很有福气。虽然我们看会觉得很倒霉，从乡下来，然后被抓来背那么重的十字架，这也很辛苦很痛的，但是他能够帮主背十字架，这个实在是太奇妙的事了。我们也不必羡慕他说，他能够做这么好的事，我们怎么没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我们也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去想，我们不是天天可以跟主同背十字架吗？跟他同定十字架吗？我们不是天天都可以背起神给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吗？所以不要想到说这古利奈人西门有什么特别大的恩典，也不是从肉体来看他有特别大的什么倒霉。我们从人来看是可能是倒霉的，我们从神的恩典来看，人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恩典，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他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很多百姓也跟着耶稣。这些跟着耶稣的人，包括这个古利奈人西门，都未必是对耶稣有足够正确的信心。是我们承认他们可能很多信心不是很恰当的，就跟我们说过，西律有很不恰当的信心，或者说很不恰当的要喜欢听耶稣讲，喜欢看耶稣做事，跟很多犹太人一样，跟我们很多人一样。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逐渐逐渐被我们的神来改变。好，里面呢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我们也很感谢主，在圣经里面妇女，事实上虽然旧约圣经有讲到说夏娃好像是把祸患带过来了，不是好像就是，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妇女应该几乎都是，除了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有一些尊贵的妇人，有的是跟随了保罗所传扬的耶稣，有的是也被手死抵挡。一般来讲，妇女在新约的时候是更加的信靠顺服跟随主，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也是这样子，他们也爱耶稣，为耶稣嚎啕痛哭。那我们感谢主，愿我们在这些事上都能谦卑的学习。28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不要为我哭。嗯，我们应该为主哭啊。我们为主哭，我们为主为人不信主哭。如果我们为主的死哭也是对的，就感情来讲，当然我们更是知道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一件极伟大的事情。耶稣的死和复活成就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救恩，神用这么愚拙的一个方法成就这么大的智慧是我们想不到的，这么大的无能死亡来成就这么大的拯救和永生是我们想不到的。所以我们不必哭，要为这个事笑。但是这个事就感情来讲，就人的愚昧来讲也是很大的错误，就人的失败来讲也是应当哭的。那耶稣为什么说不要为我哭呢？因为耶稣是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因为耶稣是，虽然这件事极其痛苦，是不可想象的痛苦，但是是在神奇妙的旨意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那是什么呢？那这里当然是指着将要临到的一个大灾祸。当然那个大灾难比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又不算不得什么了，但是你们会承受这样的苦，你们要为这个哭。你们把我钉死，当然也不是这些妇女，而是比拉多还有犹太人把我钉死，你们难过，可是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将要承受这样的报应。各位，这我们又觉得有一点不公平了，而且是不是有一点不公平，相当的不公平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为什么比拉多还有希律还有这些犹太官长做的错事要让耶路撒冷的女子他们的儿女有一天死亡呢？我们相信神是公平的，我们也记得以西结书所说的话啊，不会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但我们也说过多次，这个不管好的坏的事情都会影响到后代的啊，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的。我们的主有恩典使好的影响能够存下去，使坏的影响尽量的缩短，但是人是会有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而且人继续在作恶，坏的影响常常也就很多。耶路撒冷女子的这些子孙在后来悖逆的时候、叛逆的时候，也很多是罪有应得的。当然我们又要说这句话了，今天在人生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完全的审判、完全公正的事情，所以有幕后的审判。今天也不是一点公平都没有，所以我们也能够在今天的时代里面，神的怜悯使我们在这么多的罪恶里还是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的彰显。所以不必为这些妇女觉得太不公平，他们的小孩他们自己会受到很大的祸患。神让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祸患，经历什么样的事，我们都感恩吧。29节，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好，各位你要知道，这时候耶稣是被鞭打的，然后也背着十字架，也不管是背不背十字架，不管那个古利奈人西门背了多少，耶稣其实是那个受难记里面有讲，有看到，我们也想得到，鲜血淋漓，非常的辛苦啊，非常可怜，非常的痛。可是我们看到圣经里把这些部分都没有描写的太多，圣经没有让我们太多去想耶稣肉身的痛苦。我想肉身痛苦是有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就已经够了。更重要的是他在背负世人所有的罪孽。那个里面有肉身的成分，因为是他的肉身背负，但是那里面更有属灵的成分，因为那是神对所有的那些该死的人的咒诅，耶稣都承受了，就是一切的人。哦，那是好大的痛苦。那当人拒绝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人会受到更大的灾难。耶稣现在就在对他们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也不像他是受了那么大的痛苦的时候在说的，耶稣在说很警告，很可以说正襟危坐的在提醒他们。我们在这里一点想不到耶稣正在流血，正很疲倦。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的儿女在世界上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对世人的态度 是爱，是谦卑，但是也是勇敢刚强，也是诚实的传扬我们主的信息，是我们自己是一点都不配，我们也不配责备人家是罪人，我们也不配说啊、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公义之子，我们不配，但是事实上神所做的我们要说出来，我们自己没有做到我们还是要说出来，要不然就是更多的罪恶了，我们要把神伟大的作为跟这个世界传达。好，耶稣现在在提醒他们，就是说你们会碰到的悲哀的事情啊、你们会希望没有生育，没有怀胎，没有乳养婴儿有福了，因为这里不生育的，没有怀胎的，没有乳养婴儿的，会可以不看到他小孩在将来，也就是主后70年提多将军在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做的那个强烈的那个摧毁的工作。哎呀，没有生小孩不是遗憾的事吗？但是生了小孩看到自己孩子受那么大的苦，不是更遗憾的事吗？好，那时候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山上，这个你在启示录也看过，这都是讲到说神愤怒的时候，我们所希望的是死啊，是快点死，是被山压死，被山压垮。当然大山小山这也不一定是说压死我们，而是需要像山一样来保护我们，免得有那么大灾难临到我们。哎呦，人活着真是在上帝的咒诅，也在上帝的祝福之下。咒诅因为我们始终不悔改，祝福因为神始终有怜悯的恩典。但这个始终不是到永远，这个始终是提醒我们要快快的真实的归正悔改到主的面前。好，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受委屈受难的事情是行在有枝水的树上，一般解释的有枝水的树上当然就是指着耶稣，耶稣是有枝水的树，那枯干的树呢，那就指着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呢、我这个有枝水的树、是活的，要被好好的整死了，那以色列人的死的在死上加死，坏上加坏，难上加难，打上加打，罚上加罚，就是以色列人要受好大的更大的痛苦。那我们基督徒也可以用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也是有枝水的树，也会受到委屈，当然这些委屈神都是对我们都是好的，也都是应该的，也都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磨练。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有枝水的树是指着基督，是指着我们，而枯干的树是指着犹太人，是指着不信的人将来要受更多的苦。我们不愿意多提这些他们要受的更多的苦，好像我们幸灾乐祸一样，好像我们有报复的心一样，但是我们要提这些事要警戒人，要想到将来的审判。32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耶稣死的时候旁边有两个犯人跟他一起钉十字架。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好像有一点啰嗦，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为什么要讲到说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呢？要讲到耶稣是在当中的，耶稣好像是主犯，另外两个是陪定的。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里面也有很重的历史和神学的教训，就是即使是死在十字架上了也还是有救的，即使是两个犯人已经死了不可能挽回了，已经被定死了不可能下来了，但是还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啊，也就是人真是要抓住机会，一息尚存还能抓住机会。比拉多没有，希律没有，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故事，巴拉巴后来怎么样，故事里他是悔改了，但是真实的我们并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我们非常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么大的一个整个都是负面的当中，最后还是耶稣行了正面的，也是上帝行了正面，就是他的赎罪，耶稣的赎罪以及他从死里复活。而在但是从人来看，这当然是一个整个是很负面的，一个无辜的人被钉死了。可是在这个世上 两个陪丁的人里面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果。各位，不要说太晚了，我没有办法悔改了，也不要说太早了，我还有很多时间。你都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不知道神对我们的宽容还有多少，我们就是信靠主就对了。我们就随时随地悔改，信靠耶稣，亲近耶稣，以他的信实为粮，在任何一个状况中活出主的荣耀来。好，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当然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想到山羊绵羊，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左右本来左丞右相应该是共同合作的，但左右也可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三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句话，七句话里面记载七句话里面的一句话。那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是很熟悉，但这个祷告我们也觉得很伟大。这个祷告，耶稣为这些伤害他人祷告，这是爱，这个我们要记得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想到是这一点的话，如果我们想到下一次我们被打被骂被侮辱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对人，然后我们也是这样对人，对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又觉得非常的愤怒，又觉得根本不可能行。事实上你今天看到，如果有不管是非洲、亚洲、欧洲，不管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地方，当人做出非常残酷行为的时候，把虐待儿童啊、杀小孩啊、杀老人啊，或者其他种种的，哎呀，这种太多了。我们如果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是可能杀了几千几万个人，或者是纳粹也好，共产党也好，或者是基督徒十字军也好，都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很不应该的事。我们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这是一个恰当的反应吗？这是一个恰当的话吗？我是要提醒各位，把这一句话好好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去想想看我们怎么才能应用。一般来应用的话，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希望主赦免这些罪人，第一个我们希望主来做事，停止这些罪恶，不要再叫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受这么多的苦害，不要叫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做这么多残忍无知的罪行了。好，神有没有做这个事，停止这世上的罪行呢？我们必须有信心的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做了这样的事。我们也必须有信心的说，耶稣做了这样的事，成就了这样的事，也把这个已经成就却又还没有成就的事交给教会，叫教会继续去做，就是消除罪恶，拯救罪人。我们唯有借着福音，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对主所做的言语和行为上的见证，我们才能对这整个世界做出一个见证，做出见证，叫他们归向上帝。我们在说这样做的时候是消除了罪恶，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当耶稣说赦免他们，是不要他们现在就被消灭的。我想赦免他们，如果说是就是让他们为所欲为的继续下去，你不要处罚他们，那是不恰当的。因为人如果不悔改，更多的赦免，更多的不处罚，他只是更嚣张而已。我常常在讲到我们今天讲赦免的时候，没有讲到代赎，没有讲到悔改，那是非常的不完全的，那是非常不能应用，不能应用在这个世界的。尤其我们自己看我们的正义感，我们看到那些邪恶的事情的时候，就轻松一句话说赦免了，这个不对的，这也不是上帝的意思。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的时候，当然这里讲到父子的情深，这里讲到儿子的代求，这里也讲到儿子的代赎，这里也讲到父的慈爱，这里也讲到十字架的公义，十字架慈爱，神对罪恶的恨恶，这个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父是意义非常重大的，甚至他始终是呼喊父的。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之后，也在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是把他当神，当我的神，赦免他们， 呼唤他是我的神。这都是讲到耶稣每一句话十字架的话上显出他的身份，显出他的作为，也有很重的神学和伦理的教训，赦免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给教会再跟他们传福音机会，而不是、他们的罪就没有了。好，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话更不是说犹太人在犯这些错误的时候通通是一种可以原谅的无知，他们是明明知道的。对，在使徒行传也有讲，你们的官长做这些事是出于不知，但这个不知呢是一种故意的不知，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的，人知道上帝而故意的不信他的，故意不认他的那种不知。所以这个不知并不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好像是不知者不罪、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他们还不认识我，那么就要等到圣灵降临下来，神的工作更明显的显出，他们知道他们有罪，他们会悔改，他们会得到拯救，那时候他们是真的得赦免。现在赦免是一种宽容，等他们听到福音。各位，我要说这个事，多讲一点这样的话，就是要让人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要让人知道自己是什么，要让人知道我们蒙了赦免是耶稣付上多大的代价，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错了就应该悔改，不要把嘴巴抹一抹，甚至很厚脸的说主就应该赦免我们，这是不应该的，这个态度是更不能够得到赦免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认识十字架的爱，也扶持我们归向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